他把声闻缘觉就归作小乘，然后呢把菩萨乘归作大乘，啊，把一佛乘的密乘呢归作无上乘，啊，归作无上乘。这个这边所讲的三乘是这个，所以你不要望文就自己生义哈，就拿声闻缘觉菩萨自己来归类。你要看这位作者他在这里讲三乘法他自己的标列啊，以及定义是什么。那么这边就说了，一个信法的人呢，在信因果、信六道、信三界轮回这一切世间法之后呢，加上几个字了，就会觉得这一切的因缘果都不可爱，于是就有想离苦得乐的欲求，对不对？于是呢，接着便是要去相信真实有三乘的佛法，用这三种乘就是交通工具，帮助你能够脱离三界的因缘果的系缚。如果你不相信，你根本不会愿意去学习三乘的法，你不去学当然就更不可能去修，不去修就不可能会去证。所以呢，信解行证永远都是要从信开始，首先第一个要信小乘法。那这边就说了，此为中小根器所信受乐行之法，依之修行可出凡夫轮转三界，分断生死之苦。请注意这边把分断生死画下来，在第三行的下面有一个花弧，有没有看到？声闻行者见有声，于是呢就会趋其灭，故着有声相即灭相可得，而缘觉行者见不生而恒住于灭，故着有灭相可得。这段话请各位画下来，这个是一个讲解起来也算是要花点时间，不过这边就是把小乘法有两类人，一类是声闻行法，一类是缘觉行法。声闻行法呢，着声相跟着灭相，他觉得声相决定有声，而且这个声很苦，所以他想要离苦，他要决定离苦，他厌离三界的苦，哦，他还真实厌离。因为他厌离故呢，所以他会趋其就近即灭，那就是他们所谓的五欲涅槃。于是呢，他也会把涅槃的灭相执为实有，这是声闻行者的个性。而缘觉行者呢，他能够观顺逆两重缘起正无生，于是呢他恒住灭地，所以我们也称缘觉行者着灭相，啊，着有真实灭相，无余涅槃在里面住而不肯出，这都是着偏真涅槃的两类人。好，这是声闻。那么我这边也不多说了哈。第二个信大乘法，大乘法主要就是以三句境界，你可以看倒数第三行哈，愿修一切善，愿断一切恶，愿度一切众生。如果你们用比较熟悉的所谓佛法是什么呢？断恶修善，饶益有情啊，或者是断恶修善，自尽其意，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佛教。大乘菩萨法的总要其实就是三个，这三个呢也就是天的部位，你请写四个字，就是三聚境界。聚会的聚，清净的净，戒法的戒。那么菩萨戒的戒体呢，就是这三句话啊，就是这三句话，愿断一切恶，应该断恶在先了，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度一切众生啊，次第上应该是这样子，这就是三聚境界的愿文。所以倒数第二行阿舍利的文章说啊，修大乘道者为了利益无量众生，不辞辛劳，广修一切善法，且其心住平等境，无人我的分别，不为自己的喜好利益而取着少法，不为自己的厌恶而舍于少法，不取少法又不舍少法，于世俗世间一切善法中呢，不取不舍，名为大乘菩萨行。那么经中常说呢，菩萨须修习六度四摄，虽言六度啊，其实他已经总摄一切法门。请把这句话画起来，六度对大乘菩萨来讲，他已经包括一切的法门啊。为什么六度可以包括一切法？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白法，我在里面有一段文其实是在解释这个东西哈。那么如果 隔壁那一行，若将六波罗蜜摄要演变成为戒定慧三圣学，圣就是无漏的意思，也就是三无漏学，好，或者称为三无漏学。那么进一步再把戒定慧三学呢，浓缩为定慧之学。定慧之学亦可用来总摄佛所说的一切法，而定慧学简单一句一个字就是禅。用三个字来讲的话呢，就是瑜伽师地论所讲的三摩地。所以楞严经就有一句话说啊，由闻思修入三摩地啊，由闻思修入三摩地。这个话呢，大概可以是一个最简单的学佛次第，对不对？学佛一定是从闻思修下手，而修就是要入三摩地。所以整个成佛之道就是由闻思修入三摩地。如果你要跟别人介绍一个最简单的学佛的道次第，就这几个字，楞严经这几个字倒是归纳的非常好哈。好，一样的哈，他在137页最后一行难免的谈到大乘，就会提到由日本一些学者所提出来一种论调，大乘非佛说。接着呢，全世界不管南传学者啊，这个日本学者，乃至于台湾有一些学者呢，也都附和大乘非佛说的观点。那么回应大乘非佛说最努力的一个学派就是唯识，就是唯识。因为连中观学派他其实都还是讲三乘，可是唯识学派啊，独说大乘。他虽然也跟你讲三乘的法要，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可是他处处的抉择大乘。那么我在讲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一开始，我曾经举了大乘经庄严论里面的陈宗品啊，成立的成，宗派的宗，陈宗品也是妙净长老用来讲解大乘是佛说的法义，因为里面呢，他举了非常非常多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大乘决定是佛说，所以在论理上啊，提供最多的论述，合理的思维，如果你要去回答人家大乘非佛说的论点，你就应该要去读唯识。啊，唯识有很多的论点都是用来回答乃至于跟持这种论点的人去辩论。那么在140页，陈文大师特别举了无着菩萨所造的色大乘论。色大乘论更把大乘不共法归纳成十个殊胜殊胜语，就是十个殊胜殊胜语。在这里呢，陈观法师并没有引用完整，不过呢，他倒是引了慧信法师在第四行，看到吗？最后一个字，第三行最后一个字，慧信法师在其大藏慧月中说，色大乘论是唯识学中二要而最有价值者，为自唯识学者所必须研究之教典。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而且慧信法师现在还在美浓，对不对？我觉得他的大藏慧月跟偶祖的月藏之经，我觉得这些大德都很了不起。你看他慧信法师不晓得几岁的时候，他大概50几岁的时候就把大乘藏已经读过好几遍啊。像那个偶益大师47、8岁的时候已经把大乘藏读过3遍，他还为这个东西写了一个很长的回向文啊，回向他的父母。所以这些大德都跟我们讲，在他们所讲的大，就像慧信法师的大乘慧月当中，他就特别挑唯识学派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必须要研究的，必须研究之圣典，他特别挑了什么？色大乘论。而色大乘论讲了10种殊胜语，这10种是哪10种呢？第一个就是所知一，在这一段文的倒数第4行，看到吗？这10种殊胜殊胜语，第一个是所知一，所知一旁边就写阿赖耶识，跟你解释唯识一个很特殊的中见，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我们的一些所知境界根本的依处啊，根本的依处啊。唯识家呢认为一切法，不管是我相跟法相，都从阿赖耶识中出，至于怎么出啊，唯识家说是4变， 那怎么变？就不要自己胡思乱想，好不好？千万一定要去读文啊！当今很多学微识的人就望文生义，自己去解释那个变的意思，变变变，一变乱变一通，不如去厕所自己想。可是不要胡思乱想哈。那文字上定义的很清楚的，这是所知一。第二个所知相，所知相有三啊，所知相有三。先一定跟你讲依他起相，然后依他起相当中呢，错误的安立偏离所知相，又进一步起执着。当有一天你了解了圆成实相的二空真如以后呢，你就知道了啊，以上呢都是自己一场误会啊。所以呢，依他起相，偏计所知相。圆成实相，圆的实相就是二空真如，遍地所知相就是我执跟法执，依他起相就是一切法原生的道理。所以呢，他把大乘法的法要归结成这三种所应该要知道的我相跟法相的显现。那么，不是我跟你讲了这三相，你就要信我的理论。第三篇他告诉你入所知相，入的意思就是要你去证明，用修止观自己去证明所知相就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今天唯识家的理论是这样子，你就要相信是这样，你可以不相信了，可是我可以给你一个止观的方法，你自己去证明嘛，啊，去证明有所知相的一篇修止观的方法就在第三章。那么另外呢，从四到九它就没有列，你们不妨把它放进去哈，写在天的部位。第四，比入因果，比入因果就谈什么呢？就谈六度。六度是你因地当中的法型，因为你修集了六度，才有办法入初地。那么入了初地以后呢，你的果地型也还是继续修六度，到了成佛以后还是继续行六度。所以六度呢，从因到果，你都一直在里面怎么样？住在里面，行在里面，回向在里面，成就心地在里面呢，修成如来在里面呢，十方法界作佛，都用六度来贯穿。好，这是第四章比入因果，讲六度。第五章呢，比入因果修差别。那么这六度在哪里修呢？在十地啊，十地，从初欢喜地到第十一如来地啊，一地一地是怎么样去成就六度的功德啊？他把他的道理、方法跟果德都讲得非常清楚。然后再来呢，是一个 PS， 讲十地当中、六度当中都用三无漏学来贯穿，所以六七八。分别是增上戒学、增上心学跟增上慧学，这三章其实只是在解释啊。第四章跟第五章里面的内容，无非都是有这三个无漏学的元素，有增上戒的元素，有增上心。增上心是为了跟外道的定区别，其实它就是一个禅，就是一个三摩地啊。就是一个止观，就是一个定慧之学。那么第八呢，就是增上慧，就是在定心当中怎么样修无漏道啊。所以呢，所有在十地跟六度当中，无非就是戒定慧三种无漏学的元素在里面操作啊。最后呢，第九章、第十章、第九、第十讲果，这个果呢，就是唯识最有名的二转一了。第一个呢是彼果断，是第九章彼果断。彼果断就是讲断德，断什么呢？断烦恼障，断烦恼障就得解脱的果，这个果就名为涅槃。而且唯识所讲的涅槃还不是一般的涅槃，是指无住涅槃啊，无住涅槃就是涅槃的无住性啊，无住法性啊，这是彼果断。那么回到本文来，第十彼果智。彼果智就是讲果德里面属于智慧的部分，属于菩提的部分啊，这是所谓的智德。智德呢，就是所知障清净以后所显出来一种智慧的功德，这种功德呢就叫做无上菩提，或者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菩提、萨婆若，一切种智，不管你用什么名称讲，就是佛的菩提、佛的智慧了啊，就是佛的智慧。 所以呢，你烦恼障断，得出无住涅槃的功德，你的所知障清净，就得出了一切种子的佛菩提的功德。那么归纳成这十相，可以说是啊，可以说是把大乘修学的进行果讲得最完整的一部论，而且讲的我认为其实是比其他的大乘的小支论呢、详细的多。所以如果要谈大乘修行，不学习四大乘论其实是说不过去的，当今不管哪个学派啊，不管哪个学派。好，我这边就特别讲了金庄严论的陈宗品来回答大乘师父说，用四大乘论来讲修学大乘不共的进行果啊，这两部论呢是特别跟各位做介绍的。好，翻到第142页。那么大乘已经很了不起了，在这边呢，第三个乘呢，他说啊，信什么无上乘法，此是上上根人所信受乐行者，一直修行可永断二十。这二十者是指声闻缘觉所断的分断生死，以及八地菩萨以上所要断的变异生死。你把这两种生死断了以后呢，就会速即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好，请看到143页第二行，无上乘法亦即是一佛乘之法。所以这种说法就是顺从了法华经一佛乘的说法。一佛乘的说法就不是像前面的大乘，所以前面呢，你们翻回去前面的136页，在 B 信大乘法的那个地方天的部位呢，你就写菩萨乘。所以这边讲的三乘是哪三乘呢？第一个是声闻乘，声闻缘觉乘，第二乘呢就是菩萨乘，第三乘呢就是佛乘，或者叫一佛乘。那各位都知道菩萨是佛的因地，那为什么讲菩萨乘之外还要再讲佛乘呢？那是从因地说跟从果地说的不同。菩萨乘是信什么？信我现在是凡夫，我要从薄地凡夫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最后就近成佛。所以呢，你还是把因地的薄地凡夫的凡夫透过实地的菩萨行，最后成就果地的佛，隔别次第这样去看待。尤其是相信你现在只是一介凡夫，用一介凡夫的心地开始起修，这种修就叫做菩萨乘。我现在已经在想办法跟各位区别一佛乘跟菩萨乘的差别。一佛乘呢，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信众生皆由毗卢遮那佛佛性，由这样子的果地觉开始起修。也就是说，不要先去看待自己是凡夫，一定要去深观你己身自己啊，有佛性，不但自己有，一切众生皆有。否则你今天呢就要说我修菩萨行，于是呢就把自己当作菩萨，就处处想要去救度别人。当今人间佛教就有很多这种人，自己也泥菩萨过江很难保了，还要努力去救度他人，就越救度自己越烦恼，也不晓得为什么，然后搞到后来自己退转了菩萨道。这就是啊，无上乘比菩萨乘来得好的地方啊。当然我们不特别挑哪一个好，我觉得还是视自己的根器比较重要。所以这边的无上乘就请去看天台的判教了，或者是华严的判教。天台跟华严的判教都比较标举一佛乘的这边所谓的阿舍离所谓的无上乘法。那这边稍微解释一下第二行下面何为一佛乘，即一切众生皆当作佛名为一佛乘。那么佛说二乘三乘，皆是为了方便教化摄引其这些行者入一佛乘无上菩提道故。如法华经上说，佛说的一切法皆为一佛乘故，皆为都为了要引入一佛乘的缘故。所以在倒数第三行这边有句话说啊， 修一佛乘的人须于一切法修行不着不染，这四个字倒是非常重要，这四个字就是般若波罗蜜。那最后一行需要信什么呢？需要信一佛乘为自己究竟的实在，且为诸佛说法的最终目的，也是翻过来哈，三世十方一切贤圣修行的最终目标。是故当知依第一地言，佛所说的一切法中呢，如人天乘法、声闻乘法、缘觉乘法乃至于菩萨乘法，都是方便教化接引的门，而此一佛乘才是如来的本意。因为诸佛出世间说法，是为了令一切众生皆能成就无上菩提，永断两种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与佛无二无别，达到佛所证的境界，故言菩萨少龙佛种，即佛种性，令正法不断，为佛弟子信受此法，善体佛意，即入佛心中，不负如来。所以经常你都会看到我们这些比较有使命感的人呢、其实就是把自己当作跟佛一样，我们还要分担佛的如来家业，是不能够太懈怠的。所以修无上正的人，其实就是因为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高的目标，敦促自己不放逸、不懈怠，不要太把自己当作是凡夫那样子的，困在方便教法当中，就只是那样子，慢慢的爬，啊，乌龟有一天爬上葡萄藤，那个时候我在做佛，佛的意思是一种明了性，是一种决心的显发。这种决心的显发，你经常有机会到那个地方去转一转，体会一下佛性的那种清安跟法喜，不是也很愉快吗？所谓的佛慢，那个慢不是叫你要非常的娇慢于他人。所以当今有很多人，不管你是学念佛法门也好，或者是各种方便法门也好，总是觉得佛是不可逾越的一种禁忌啊，一种禁忌，不敢去承担啊，不敢去承担，因为我要做佛之后，在身上会落下来的责任感啊，以及你自己可能会要去学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种懈怠心呢，你们觉得呢？啊，你跟他会觉得说，我保守啊，我不是不愿意成佛，我只是先求去阿弥陀佛国再说，那当然是必要的事情，这是必要且充分条件，可是。这一生有这么多时间呢、啊、对不对？你们也还年轻的话，一根也还明白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大可以不必到法堂来听课，对不对？好好找一个大的铁门，把自己关在莲舍里面，永不出莲舍一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念佛念到老死啊！你可以大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你最后临终拼命冲终点线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子用功的。可是平常你还是一介平民凡夫，对不对？你有你的家庭，你有你的工作，那么举手之劳在你身边的眷属姻缘，难道你不觉得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吗？有些心可以发吗？有些想法可以思维一下吗？所以我个人其实是非常主张六度跟净土乃至于禅修，对我心中来讲是无二无别的。因为呢，无上乘的人是修学一切善法为究竟，但是呢，我一定还是强调一门深入，随喜一切。随喜者四个意思，第一个，自己能修就修，自己不能修，为了教别人而去学，对不对？当作书童，当作心得报告，讲给别人听，教别人怎么去修学，当别人的护法。所以自行教他，要不然做一个更简单的事情，称叹别人的法。佛门要心呢、啊，要生赞生，多去称赞别人，你很好，你是第一。对自己的法门会有亏欠吗？不会啊，我是净土的行人，我在这边跟各位介绍唯识的法门，你觉得我愧对我的师承没有？不会啊，我觉得我现在就还是为阿弥陀佛在宣讲法要。你去了那边，我在这里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去那边是不是还是要照样学一遍？既然是如此，我在这边就当做预习功课，不行吗？所以，爬 怕的就是你把自己啊逼得太惨了，你一定要当生开悟，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佛法告诉你讲，般若的性德修德是什么？以无所得来调练其心，做要尽力，但是呢，绝对不求果报。尤其像我们这种净土行人，果报的阿弥陀佛果再兑现就好了。什么物件扣起来？家里的阿弥陀佛国那个银行诶，但是哦那个生利息啊，温谈呢，而且不会有股灾，对不对？对不对？那个莲花会把我保守的好好的，我不急着今生兑现的，可是因为我不急着兑现，所以我完全可以做到，我完全可以做到以无所得为方便来去修一切的善法，对不对？所以净土行人。更应该很勇猛的随喜随修一切的善法，这才是净土行人当今的德相。这是我的主张，我的呼吁，我的体会，我的心得，我也真的是这样干。因为我相信在那里就是学这些东西，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不是？所以我一样是心心回向，以这个为根本一，所有一切东西都是助道行。我认为这个是真正入佛心地，不负如来家业，最根本的一个教法，最根本的一个教法，不晓得各位以为如何了。所以等到你把这三乘法一路一路推下来之后呢，到了无上乘，你就不得不去相信第四件事情，信三世十方一切法，对不对？你就没有了三世者，就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第二个十方就没有一切空间的限制，所以凡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一切能够为众生有好处的法，你是不是都要骗学骗修？ Of course。 所以阿舍里写这本书啊，这篇文章为什么我觉得很好，要急着跟各位推荐，实在是这样子，很逻辑的啊。从因果法世间学都相信，对不对？那么信因果就要信果报，果报就有六道，六道是欲界，扩而广之，由经验就可以推知有三界。那么既然相信了三界六道，你就必须要相信什么？相信不可爱啊，必须要求出离，求出离就有求出离分段生死，求出离变异生死，求出离就近完成一佛乘无上乘的心地，于是呢就跨越了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你就信受三世十方一切佛法。所以这边就举出了五方佛的观念了。他说啊，信本师释迦牟尼佛，信西方阿弥陀佛，信东方药师如来，乃至阿处佛。这当然是看传承了，显教就讲药师佛，密教就讲阿处佛。那么也要信受南方的宝身如来，北方的天鼓雷音如来，或者有人称为叫做不空成就如来。这些呢都是五方佛的说法，虽然是修密的人呢一定都很熟悉五方佛了。那么对于信三世十方一切佛法呢，他这边分作四个小科，信全法、十法、无上法跟大乘法。好，请看到信全法，信全法的第二段第二行啊，虽然全法并非修行所最终的目的，然而却是一切修行者必经之路，因为它能是一种极大的方便，而经上佛赐，诸菩萨因善修方便，故菩萨修行不应舍离方便。请把不应舍离方便画起来。关键就在于方便被很多现在人误解了啊！请翻到146，第二行，佛所说法乃方便之法，非随便说法，而就其真实。方便是方法或法门的意思。请这边注意一下哈，方便不是随便哈，是方法跟法门，是达到究竟的方法跟达到究竟的出入处，我们名之为法门的所在。且唯有佛跟大菩萨的无漏智慧，才能够产生这些方便智，才能够为我们开示方便法。所以方便法如果没有无漏道的根本智，是不可能宣说方便法的。所以行方便道绝对要在般若道之后才能够行方便道，也就是说方便道的开示决定是在 根本智、般若道圆满的大事，他才有办法为众生讲说。所以这个方便绝对不是普通的随随便便，懂吗？是真的，他以过来人的身份跟经验为我们安立道次第，虽然讲次第，目标就是为我们入道无次第、非次第的根本究竟之道。那这个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只是要帮各位厘清，不要去错解了方便这两个字。我们读般若经啊，会有所谓的恶道无菩提，我不多做补充。那个恶道者指的就是般若道，然后随后是什么方便道。那唯识的说法当然有点不同，这是般若经的说法。般若经是讲先成就般若道，再去推动什么方便道。而唯识家的说法呢，是先见道而后修道，见道就是般若道，修道就是方便道。所以从初地到如来地所修的都是方便道，所对治的都是所知障。等到了等觉后心，才用金刚预定去断最后一品的无明跟烦恼，对不对？所以中间都是行方便道。所以你可以发现菩萨乘的行法花最多时间在搞什么事情，在搞权，在搞善巧，在弄方便。因为你不变化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不同种性的众生无以得度。而我对方便怎么解释？方便就是教育方法。所以呢，菩萨就是一个教学者，就是一个终身教学的行者。他为了要教导各类种性不同困难众问题的众生，他必须要去寻找各种的正方便、助方便，来一方面帮助众生坚定他们的信心，二一方面寻求他们心的安住，再一方面让他们能够起正行，还要教他们如何要能够回向究竟的无上菩提，最后大家都会同成佛道。所以菩萨正就在干这个事嘛，对不对？寻求无量方便去成就那个究竟的无上菩提。所以呢，这就是我要特别跟各位谈的，不要把方便当作随便了。好，这边我们可以翻过去。好，请看到148页。2467行。相反的，最好一切事都能够如法行，切莫再把随便放逸违法犯戒之行当作方便。因为方便一定要拆开根本之之后，依着无漏道的大事所为我们开示遵行的道法，才能够叫做方便。你自己呢，就随便开源啊，随随便便啊，放逸懈怠啊，违法犯戒啊，这种东西不叫做方便哈。好，所以请以后不要错用这两个字啊，否则就是三思佛冤。然后呢，隔壁两行，方便也可以称为善巧，或合称为善巧方便。隔壁，如上所说，善巧方便的梵文名为欧合俱舍罗，简称为欧合。这得需要很大的智慧才得如此，通常是要到登地以上的菩萨才能有此方便之智。而对于度生来说的话，起大智慧善巧方便接引教化无量众生，这在密教的十波罗蜜当中称为方便般若蜜。所以呢，方便般若蜜是在什么六度以上的第七度。前面六度都会知道吗？布施、持戒、安忍。我比较喜欢讲安忍，安忍之后呢精进，然后呢禅挪，再加上般若，由般若再开出四种般若蜜。第七地所修的就是方便，第八地就修的愿，第九地修的是力，力量的力，第十地修的是智慧的智。所以方便、愿、力、智这四个般若蜜呢，都是由般若波罗蜜当中分出来的。那这段道理呢，请参照《解深密经》最后一品所讲的啊，在那不是最后一品，最后第二品，第一波罗蜜品那边所说的，那边道理讲的比较清楚。 好，这里所要讲的就是欧和巨色罗。欧和巨色罗就是善巧方便的名称。那么方便在于切斯顿论也常常用，方便就是止观的另外一种代名词，修止观就名为修方便。因为止观并不是就佛道了，止观是入佛道的过程，所以它前面要取所缘，要修各种的作意，要有各种的正对治，对不对？那么所有这种取所缘、正作意、修对治，到最后通过三三摩地成就三悉陀门，所证的根本智所缘的真如，通通都叫做方便。有这个止观的方便，我们才能够降服无始以来的无明习气，而能够开显所知障清净的智慧菩提。所谓方便就是止观，就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它的意义。好，如果要信全法，全法有三类，请看到149页。所以他这边说啊，地藏十轮经里面呢讲有三种清净业轮，这三种清净业轮都是属于善巧方便。哪三种呢？刚才墨学讲的于切止观也称为方便，对不对？是这边的三种清净业轮的第三个。那么除了修止观之外呢，另外两个也是属于善巧方便，哪两个呢？第一个149页的第一，如来修福业轮，此为修学持戒布施斋僧供佛放生，包括什么朝山啊，各种各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宗教现象的活动，通通都是属于修福业轮。像这礼拜五千佛山要办一个我以前没有看过的水陆的法会，所以呢我很想去参访跟观摩那个法会的特殊。我每次参加这个法会，我最喜欢的一段时间就是受幽冥戒。那天跟别人介绍要去参加水陆，他就拿起水陆的因缘上面说最后那段幽冥戒，他说这一段会不会很恐怖啊，因为他看到幽冥戒嘛，他说不会，很感动人呢，有机会去看那体会一下就知道了。整个法会当中啊，最后那个受幽冥戒，还八关斋戒，经常有些法师也会在最后的下午啊，就只要在1点半以后都会有受幽冥戒的机会，那都很感动人的，那替二道众生受戒啊，反正啊，你们这不能用讲的啦，反正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修福业轮，修福业轮，也就是说，我刚刚不是讲吗？大乘的愿从哪里发？从观众生苦发。你真的可以感觉到感同身受，你会觉得哎呀，真的比上虽然不足啊，可是比下有余，你知道吗？你会觉得对自己已经有的这个部分很富有啊。我实在不是很富有的人，可是每次只要思维修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就会感觉自己现在是很有福报的人了。真的，我身边很多人，包括建智法师，每次看到我都说：“哎，廖老师，你现在这个状态是最有福报的状态。”他说：“您才有福报，您可以出家。”他说：“出家也很辛苦呢。”他说：“你现在哇，波环波罗，你现在是最有福报的状态。”其实就是真的是这样子的。那我想，有这样的福报也还是多生多劫修来的啦，绝对不是强求的。但是如果你这些啊福业轮你不去修，你说你会从天上掉下来吗？不会嘛，对不对？所以绝对不要怕福报多了，反正福报多，你也只取够用的部分而已嘛，我还是取一瓢饮嘛，其他东西都与众生共啊，改善整个业缘的关系，其实就是很好的事情。好，第二个呢，如果你听经听不来，读经读不来，更不要说研经说教了，但是你可以修什么？如来念诵业轮。像有些学长跟我讲，他没办法思维修，我就说你既然不能思维修，你就多诵经金刚词，乃至于如果到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你可以大声称念。我就举谁啊，卢奇林知道密巴法师，简老师跟我讲这个例子，我当时并不在基金会，他说啊， 当时还没有出家的密宝师，他就很想学讲经，可是他那个时候有口疾的毛病，那是一个人有口疾怎么讲经说法呢？你知道他用功到什么地步？他跑到海边去，晚上一个人对着大海念经，就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苦练到现在当法师了，懂吗？所以不要小看诵经功德，不要小看诵经功德，因为经本身就是一种佛在果地上的思维，不是吗？所以当然如果你看得起墨学在下我的话，你可以把我的录音带一直不断的反复去听，像我就是很喜欢用听的，像妙老的录音带，我只要听哪一个法师的录音带，我可以一天一个晚上打坐练不倒单，然后就这样把他的录音带听一遍两遍。我不推荐各位这样做，这个是生活不正常的作息哈，那是我这种拼命三郎的坏习惯，那是因为我没办法自已，你知道吗？每次听到那种正热锅头的时候，哎呀，这怎么要破下去，要破到底啊？我没有听下去，就不甘愿呢，啊，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一次两次这样子听的，把听经的里面的那个法师的那个讲经说法当作内证思维自己的思考，把自己放掉，把了我见放掉，用法师的讲经替代自己的思维，或者把诵经里面的整个文字流动的过程当作自己的思维，不要自己胡思乱想，在里面参半天，诵经就是很好的，而且这个可以除业障开智慧，更会生出定。所以龚师父经常讲啊，诵经呢、啊、是一个戒定慧三学，一行三具足，最便宜的修法。所以真的不要看，而且如果你愿意诵经加拜佛的话，啊，很厉害。我经常诵一句，拜下去，就思维修，有的时候就开悟了耶，就不是刚不是开不是开根本字，就是能够解悟这句话的意思。一句话一句话解悟，最后连成一片，就功夫成片了。所以呢，真的是你能够透过诵经，让你的第八意识呢，第八识呢，经过念诵的熏习啊，而后进入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得一种心开悟解的一种心地。所以这就是陈观法师真的修行人的经验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建议的啊，我也是这样经验啊。150页，第三个，就我刚刚讲了。瑜伽止观，瑜伽止观就是标准的讲这个如来定慧业轮，这就是开始正修禅定跟智慧。虽然打坐不会成佛，可是打坐是一种训练止观的一种最便宜的方法。当然呢，你如果愿意精行可以拜佛，一切实处都可以修止观啊。如果你是读六祖坛经的，一定会主张这样子。可是呢，毕竟打坐是可以把身心呢、啊放在最清安的位置上啊，能够让自己专注所缘修止跟修观。所以呢，他说啊，如来定慧业轮就是修正修禅定跟智慧，其定与修慧皆有其修行次第，那么应该依着次第呢循序渐进，不可造次混乱啊。这个我想在我们别的课都可以讲，所以在这边呢花了最多的篇幅就跟各位讲要从拳法下手。信位菩萨的人不要一下子就要到什么十法啦无上法啦，就要很心甘情愿的 again again 周而复始在这些拳法的善巧方便上起无条件的加行，一直到你的文思修生出戒定慧的堪忍性，等到把你的身心准备好了。其实修拳法请在天的部位跟你讲，完全就是要对付五样东西而已啦。修拳法要对付五样东西，修成五样东西，要对付哪五样东西呢？猜。对，哎，跟我学这么久了，猜也猜得出来。跟你讲，你就要在生活作息当中改变你的纪律，对不对？过去的坏习惯要革除，好习惯要慢慢慢慢加强。粤语其实来讲就是五门定之量，我们不谈这个。它五门定之量对峙的是五种盖禅，盖覆你的圣道，让你的脑袋瓜不清楚不明白。哪五种呢？第一个 要先降服你的嗔。第二个，不要去问那些胡思乱想跟系统无关的疑，对不对？然后呢，再开始对治昏沉，再开始对治调举。其实应该是调举先呐、啊，啊，因为一开始入座的话呢，都是杂想比较多了，啊，所以先对治调举。那调举对治多了以后呢，心就会比较沉默，所以要对治昏沉，昏沉很难对治。最后呢，还要把对禅定的爱畏贪呢、啊、克服掉。你把爱畏贪克服掉之后呢，就真正能够做到离欲的定。所以我们要修的是离欲的清净禅，不是爱畏禅，爱畏禅没办法成就啊，你会整天腻在里面。所以我曾经也劝过几位学长，我看他的样子就很腻在那个禅里面。很多人很喜欢打坐，就是喜欢那种身心舒服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一种贪。请记住，如果你喜欢腻在那种感觉里面，那是一种很贪味的样子。一样修世间的四禅八定，如果你修的是这种爱畏禅，很难成就，而且容易着魔。佛法内典要你修的禅是清净禅，就是对于禅位不贪爱，很容易在起禅定的心一静法喜后呢，清安以后，立刻就会开始起无漏观，文慧容易在定心中生出来。好，这个我们在别的课再来谈哈。所以这边就是所谓的全法的修学，一定要信入。好，151页，信十法。十法有两种，世俗地啊，一言的就是二空真如，离言的呢就叫做一真法界。这两种呢，姑且都可以叫做十法啊，这是我的说法，你们不妨这样子写啊。那么怎么样入二空真如呢？用般若的18空观可以，用唯识的4寻思观也可以，用大乘理趣的4念处观也可以。用蕴三桥、界三桥、处三桥、缘起三桥、出位处三桥、余且止观也可以，这些方法都可以让你证入一言的二空真如。那慢慢呢，你对圣意地相明白以后呢，你会脱离名言的限制而入一真法界，那才是究竟的实法。好，这边就不多说了啊，让很多佛弟子到这里为止，应该就可以信了啊。那么第三个呢，信无上法，这边就定义了何为无上法呢？无上法是跟佛果功德相应，从佛果地萨婆若海的智慧当中所生出流露出来的不思议法，其法最为甚深不可思议，离于凡夫一切的言说细论，是为离言法性，这就是所谓的一真法界。好，这就是所谓的一真法界。你对于一时相真如的这个不思议的境界呢，你要信实有，不能信虚无啊。好，好，最后153页，信大乘法。第二行，倒数第二行，法华经说啊，佛自住大乘，为一切众生宣说余乘。余乘者指的是三乘乃至于人天的五乘。佛之所以说三乘五乘之法，是因为多数的众生愚痴暗钝，所以需要一步一步的教化接引，让众生能够一步一步的深入修学，见智于无上。对于一般人，一步一步的逐渐深入修学是绝对有必要的，因此见教的全法在整体佛法中是不可或缺的，这句话请画起来。所以如来的家业是什么？如来的家业是以三乘跟五乘为究竟，他虽然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见教的方便全法，可是你成佛以后，自己一个人住真正的唯一大乘，只有一个人嘛，只有他才可以办法行一佛乘，对不对？说的众生当然都是行方便乘跟全法啦，啊，可是你跟别人教的时候呢，你觉得不能跟别人讲，这个法是不了义的哈，啊，我跟你讲不了义的，你愿意学吗？当然他一定会跟你讲这东西多么多么甚深，多么多么了义，对不对？你只要记得一件本阿罗汉的本身故事就知道了。周利盘陀经十大弟子当中最笨的一个，对不对？他的哥哥也是大阿罗汉， 使命教，他又介绍给舍利弗，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教，所有其他的大阿罗汉弟子一个一个都教不会，佛就跟人讲，那你就扫扫地吗？对不对？啊，那就这样子，他也可以透过扫地啊。最后他所成就的是具解脱，还不是一般的定解脱或者单纯的慧解脱而已，他是具解脱的。到最后有一天呢，因为比丘尼的教团都要依着比丘的教团离一段的距离之后啊，在那边安丹嘛，所以他们都要派比丘定期的到比丘尼教团做法。有一次呢，释迦牟尼佛说，今天我们派谁去呢？大家都说啊，舍利弗要去啊，富罗那要去。他说今天不，今天起周利盘陀戒去啊。那个推推的我都讲够什么物件，他不但能讲，他还可以升到半空当中，放大光明去讲经说法，表示这种人是有神通的具解脱阿罗汉。所以你看啊，用那么简单的方便权巧之法所成就的，可以是具解脱阿罗汉，就近的解脱道。所以你说方便教法就不出就近的果报吗？不要这样子看哈。所以请注意这边这句话，见教的权法是整体佛法中不可或缺的，对不对？你不经过四则运算，怎么去学微积分？你学了微积分之后呢，你就发觉，哎呀，真正的数学也真的只有加减乘除而已。再把它简单一点，一切的数学只有加法而已，是不是这样子？你们懂数学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这样子啊。你干嘛学那么多？那么多就是一种方便，最后回来是选择最简单的那个方便，才是真正的究竟。为什么东西可以一直加，一直加？我可以从零加到一，再加一，它就变零呢？为什么？那数学讲的佛法啊，奥妙啊，这就是无自性空嘛。啊，不是在妹妹，你懂他的道理就明白了。所以在154页导这一段文的倒数第二行，所以啊，既然发心要修行，就要等心，等心加个字，平等心，就要平等的看待一切法，但是要怎么样？次第修学一切法。等心就是顿，你一定要顿悟，你一定要顿入一切法的平等真如法性，全然的摄受，无有拣择，不做方便。这个决定顿入的信心是一定要有的，但是要依据自己现前的因缘，次第拣择修学一切法的方便。于法无有爱憎分别，不取不舍，以一门深入而随喜一切法的态度，这才是菩萨应该有的发心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了，一门深入跟广学多闻不过就是阶段性的两种态度，对不对？广学多闻的学是学随喜，约我们有限的时间，其实你不能够在这一生骗学一切法，佛法是那么的浩瀚，对不对？纵使只是一门都让你学不见得懂，何况要骗学一切呢？你为什么不心甘情愿的相信一切法都平等？你虽然说谴责的是人家所看不起的一个方便教法，可是你只要能够等心次第修学，心不生谴责的爱憎分别，由不取不舍的态度跟随喜一切法的精神，这就是菩萨的空性慧，菩萨的菩提心跟大悲的根本，真的。所以佛法如果在这个基本面上呢，你自己没有办法搞对哈，就实在是很可惜了。翻过来，信法算是到这边告个段落，信生我全然不去画重点，你们可以自己说。那么信生的重点，第一个就是信凡夫生，凡夫生请加几个字，就是常住三宝。因为如果你跟你同在的这个社会啊，如果没有出家人，请问你皈依谁啊？如果没有寺庙，你去哪里学法？对不对？你说啊，基金会也还是有佛堂啊，也还是有法本啊，对不对？三宝都要具足，才有一个学处可以做皈依啊。所以呢，凡生者就是常住三宝。好，翻过来，158，信圣身， 圣身就是已经成就圣道三世十方一切的贤圣啊，一切的贤圣都应该要信。如果你不信过去的前辈有成就圣道，以及跟我同行的同犯恨者，如果你这个都不信，你的修行就会很孤独，对不对？所以当你每次修行更生业尽，你还要努力做功课的时候呢，你不妨思维祈请十方三世一切普罗菩萨的贤圣身啊，加倍你这一念心。你感觉到每一分每一秒，这个法界都有各处各地的佛菩萨已然成就，我一定要跟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会觉得孤独的啊，不会觉得孤独的。这就是信生非常重要的好处。那么信圣生它分成几科，第一个呢是信声闻声跟缘觉称，164页信菩萨声啊，信菩萨声。好，最后175页啊，我们一起念这两个偈颂，八句呢算是给今天告一个段落。那么丽华还有问另外三个问题，我下个礼拜再做解答，因为主要问到有关净心品跟三种教授的说法哈。那么如果可能，因为下礼拜大概只剩一点点的内容哈，可能很快就会圆满了。如果你们已经有请到净心品的话，下个礼拜你们把你们的净心品带来，我可能会跟各位介绍大科，方便你们在念诵净心品的时候、受持净心品的时候，有一些大科做纲领，让你们知道哦，原来它有一些大的分类，能够帮助你怎么样去观察你今天的三业，以及从早上一眼睁开来到晚上睡觉安丹完全止息为止，中间的起心动念怎么去观察，怎么去安住啊。所以各位可以自己找你们受持的法本，像我受持的法本就是孟子老和尚方广出的这个华严经进行品，有他的解释，对不对？然后前面呢他有一段经文啊，前面他把经文放在前面，这样一本你随身带到就 OK 了，把它当笔记书，想什么写什么就把它放上去，然后一直不断的补充补充补充补充，多了它就变成是这样子。我经常把一本常用的书就当作笔记书，这样子长时间的受持大概三个月、半年乃至于一年，然后呢再换一本新的重新再开始啊，反复的这样几次，等到这样的修学心得圆成蛇为止，圆成蛇为止，自己才开始做一些进一步为别人讲说的功课。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的那部经就很熟了。我想这样子来受持信位菩萨的修行就非常简单。那么下礼拜呢，我们最后要完成的就是信真如啊。信真如的内容不多，最后呢是结劝各位三种功课，然后呢或者剩一点时间，我们给各位来进行品简单的导读大科，然后信位菩萨修行就圆满。所以原则上我们下礼拜就会把接下来的大宝基金的讲义啊，有一些帮各位已经印好的讲义会发给各位。好。